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邀请到在大温地区牧会的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
各位听众好。
洪牧师，上一次我们特别探讨的问题就是讲到教会啊，也讲到圣灵啊在五旬节降临的事情。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看了一些经文，特别也提到了彼得啊这个门徒。当时呢，我们是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火一样的舌头分别落在各个门徒的头上。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就是有大风一样的风声啊吹过，使得门徒们知道主耶稣说的话没有落空，因为主耶稣特别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这个圣灵的降临，说明呢神特别体恤我们这个人呢肉体的软弱，知道我们一定要拿一些证据，看到了才明白哈。所以当时门徒也是有这样的意象在他们当中出现。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讲到呢，彼得过去就是一个渔夫嘛，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他居然呢可以站出来去讲道啊，甚至这么多的人受洗，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当然我们就会想到这是圣灵给他赋予的力量了。为什么就会有彼得他站出来讲道呢？因为其实在这个门徒当中，我们相信可能也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口才啊各个方面他们能力也不错哈，为什么彼得当时就出来讲道，而且特别他讲到这个悔改？在使徒行传的2章38节，彼得对众人这样讲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为什么彼得可以这样做？牧师今天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好吗？
好啊，这个彼得在这里面的作用呢是非常明显的。刚才凯传你说的很好，除了五旬节那天看到圣灵降临以后，还有彼得的讲道，那样才能表明教会它的成立。其实我们讲什么是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是神的，他一手建造的，属于他的家，他的殿，他和世上所有的人为组成的组织是有绝对的明显的区别的。只要设想一下，我们世上任何一个人的组织都是在人的筹划过程当中建立的，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我们任何在这里华人的一个协会要组织起来，或者哪怕一个国家要建立甚至联合国要筹备，都是人的有个筹备过程的，这都是我们在人的经验理性当中的。如果你说要建立一个组织的话，你不经过筹划，你不经过人的互相的推举，不可能。可是在这里面呢，五旬节到了，包括彼得他们只知道要在那里等候，等候应许的圣灵的降临，都不知道圣灵降临以后是怎么回事，连彼得都不知道那天是新约教会的成立日，成立大会，他是大会主席，他都不知道他原来要主持这一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真正告诉我们教会有它的超自然的根源啊，有它的属灵的奥秘在里面，它跟任何的人类的一切组织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当中的其中的一种组织，它乃是与人类社会相分别的一个独特的属于上帝为他的永恒中所预备的。所以教会的对立面是世界，而教会不是在世界中，世界是绝对不能到教会中来，教会是在世界里面，但是却不属于世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只属于上帝。我们常常有个误解，比如说在中国啊，开什么会议了，各界人，教育界的，有宗教界的啊，有什么体育界的等等啊，是社会各界人士一界。结果呢，你在宗教界发现呢，基督教的牧师呢分配跟和尚坐在一起，因为都是宗教界，所以你是基督教，他是佛教，他是道教，这个只是人的理解。基督教不过是一种宗教，而宗教现象是人类的在文化里面的一种产物，是社会文化现象之一，那是从人本上面看的。可是在神本里面呢，真的宗教是上帝为他所设立的，所以教会本来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这叫做分别为圣。教会作为一个属神的，一定跟世界上任何人的组织有绝对的分别的。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说神他建立他就不借助人了，他也借助在人里面设立他自己的仆人。这里面就是说彼得的重要性就显出来了。 因为一个教会的成立不但有神所呼召他的百姓，这些百姓都是他的群羊，但是上帝为了使这些群羊能够得到喂养，他也差遣他的仆人来带领这些群羊。这就是以弗所书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他们的责任是呢，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所谓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所以呢，一个教会的真正的一个完整的形式，第一，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就的。而这个救赎是由谁带来呢？由耶稣基督赐下的，带着他复活大能的圣灵从天浇灌下来而得着的。所以教会一定要在五旬节的圣灵的浇灌下出来。但是圣灵浇灌我们是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带到神他自己的话语里面来，带到他让我们认出谁是他的仆人。所以在这里面，正如凯传刚才讲到的，彼得不过只是一个渔民而已，而但在这里面呢，他本来在没圣灵浇灌以前，大家知道连一个使女他都吓死了，今天他能够在这么多人站起来讲出那番话来，这是他自己也想象不出来的。当他一站立的时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的十一个使徒全部站在他的周围，说明呢，上帝所设立的仆人呢是有他的次序的。虽然一共有十二个使徒，但是呢，十二个使徒里不是说人人都是发言人，代表着十二个使徒发言的就是什么？彼得。所以这就是说，都是使徒，都是一起在这里带领，但是他们都是 equal 的啊，都是平等，但是 the first 就是彼得了。所以这长老会的治理教会的概念就是众长老治理教会，主任牧师是跟其他的长老都是 equal but first， 就是是平等的，但是平等当中是首席，你不见得大家要说话一起说，总得要有一个人说，代表说，不是这个人说了那个人说，乱七八糟的，总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不是只是代表自己，是代表着十一个使徒。所以他起来了，这个权柄是神给的，所以神的权柄让彼得得到了圣灵，也让所有的门徒这些周围人一起得到圣灵，这叫同感一灵。这些人是谁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的，他们这些不是一般的犹太人，是天下各国虔诚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来了。那是什么人啊？那都是经商的，在海外各地见多识广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居然都听一个渔民在讲话，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彼得就讲出神要他讲出来的话，所以第一篇讲道就被记录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然后正如凯传你说的不错，彼得最后是这么说了，这段话非常重要，他是用圣经旧约他都用神的话语来说，说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非常惊人的宣告，这里面宣告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这话是讲给以色列全家都听着啊，然后呢马上就指责，指责你们，你们什么？你们是凶手，这位耶稣基督是你们杀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基督是主，主就是我们的神了，是主是基督了，你要知道你们到底做的是多么可怕的事啊。那么这番话呢讲出来，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什么？扎心。扎心是圣灵的工作的，基督徒知道圣灵做工的一个果效，如果不是圣灵之功的话，就不是扎心，乃是刺耳。那刺耳的他们一定怒不可遏，站起来，你胡说什么啊？难道是我们杀的？明明是比拉多杀的，对不对？都要把责任推掉了。他们不是，他们觉得他们的确是在上帝面前是有罪了，这个罪很大，竟然杀死了神的儿子。但是上帝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带领他们来悔改，所以他们就悔改啊。所以他们的当时扎心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是不一般的，这圣灵感动带出来的回应。这是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你们看，你们领受圣灵的效果就是你们来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就说明你们没拿到圣灵，而圣灵是带我们悔改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重生的确据，因为我们有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而圣灵把我们召聚起来的教会就是圣灵的殿了嘛。我们每个基督徒内里都有圣灵的居住，这就我们的身体也成了圣的殿了，我们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一切都成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教导了。
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也问呢，就说这个悔改哈，
嗯，
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些慕道朋友们传福音，就跟他们讲你们要悔改啊，然后才讲到受洗啊。那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你要提到悔改这问题我还改不了啊，有很多事，比如说我现在抽烟我改不了，
嗯，
啊，或者我现在外面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我改不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受洗呢？这些事悔改不了，一直不悔改，一直延续，是不是他就根本就不能受洗呢？
一个刚硬的心，我们说我们来信主是要我们悔改，如果他因为我说我悔改不了所以我不愿意受洗，那肯定是明明的拒绝耶稣基督了。我们说的确是的，靠人不能，靠神却能。我们每一个来受洗来信主的人，不是认为我是先悔改了，我能改了以后我才来做基督徒，这是人的想法。比如说你要落党了，你先符合落党条件，你不符合条件你怎么落党呢？在我们这里呢，我们就承认人是不能的，只有神才能。我有一颗悔改的心愿，神一定领我悔改，我是把自己交在神手上，我是这样跑着这个心智来受洗的，那神一定带领我们悔改。如果我们还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我自己觉得我不能悔改，那么神也不能救我，那就根本就是不是信神的。我们受洗并不是说我们是悔改好的人来受洗，乃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悔改，我们只能把它叫在神的大能和他的怜悯当中的。我们有这样认识的人，承认我们的确是罪人，承认我们的确需要上帝的拯救，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来受洗的。并不是说你改好了才可以受洗，乃是你有改的那种心智表达出来了就可以受洗。
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是不是还有一层意思，就讲到说这些众人觉得扎心，他们就觉得当时他们是不认耶稣的嘛，那他们把耶稣钉死了，那本身他们不认这个主，那现在呢他们听到彼得说这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要悔改的一个层次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要悔过自己当时不认耶稣的那个罪，然后他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
啊，圣灵的洗就在这儿发生了。
所以说他们的悔改当中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要悔改相信耶稣。其实今天我们首先愿意悔改，就是把从前那个不认神不认耶稣是我们的主的心态悔改过来，变成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样一个悔改的心智，我们就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并且呢我们也可以领受所赐的圣名了。
是的，
嗯，
所以呢这上面当然如果你们看这个次序，好像仿佛我们先悔改然后受好洗和圣灵才给我们，其实呢从更多的经文来讲呢，其实只有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呢才能够来悔改，悔改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更加搞清楚这里面的程序，是一切都是因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才可以的。所以整个过程呢虽然是彼得在说，但是神借着彼得这口，他真正在我们心中作用的是那看不见的圣灵，所以那天圣灵降临了与我们同在，所以那天就会出现一个特别的奇效。结果那天有多少人呢？有3000人受了这洗。所以3000人受洗，彼得是这样勉励他们的，劝勉他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很重要。很多人信了基督受了洗了，他还不觉得他自己已经不再跟世界认同了，他不能以世界的价值为自己的价值，他要把自己过去的世界上追逐的很多偶像要破除，他单单应该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基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呢，这句话非常有作用。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呢有很多败坏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要在神里面发出公义的良知的声音，让世人明白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份社会责任。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彼得他讲到之后有3000多人都受洗了哈。那在这些受洗的人群当中，他们受洗完了是不是就说啊，那聚会完了我们就各回各家了？但是在圣经里看到好像他们并没有去离开，反而还是聚集在一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要知道当初啊，五旬节只有一天的节日，天下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来，当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当中有规定啊，一个以色列的男子啊，他要3大宗教节日他都必须在的，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一个就是祝棚节。那么虽然你离开了以色列土地，但是他们都表示这3大宗教节期我回归以色列，就表明我心还在以色列，这所谓这些虔诚的以色列人的心愿。那么这些人来了， 那么来了以后呢，他们是完成他们的宗教义务，要是在原来的意义上，他们就准备回去了。他们还有自己在各个国家里面所谓的业务要做，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有个很不寻常，他们听了那道就都不离去，都聚在一起，是圣灵把他们带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呢？圣灵是合一的灵，他们都受了同一个灵的时候，彼此之间依依不舍，不能离去，因为神的爱浇灌在他们当中。因此那一天受洗的有3000人，门徒就约添了3000人。过去比如说12个门徒在一起，现在呢他们都在一起，同时就告诉我们教会是这样建立的。这3000人是被神的圣灵浇灌下来，在神的道里得着的，他们听了神的道以后才是再做了外部的印记，就是什么，做了洗礼，他们都成为属于教会的。所以洗礼呢，不单是让我们就表明是我们接受主，同时洗礼也是加入一个教会的一个标志。那么如果是教会，他也知道教会的带领的人不是3000人选出来的吧，不是3000人，我们哎，我们现在这么多人，那刚才我们是听了彼得讲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谁还有比彼得更有本事的人，我把他选一下。没有，他们都附在彼得的权柄之下，因为彼得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仆人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不但是来接受彼得的这个带领，他指的叫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句话很不寻常，为什么叫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为什么现代的教会里面不会说大家要恒心遵守牧师的教训？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牧师没有他的教训，牧师是在这里讲神的教训，牧师讲到是按照圣经讲，但是你要想使徒也是人啊，跟牧师一样，为什么就是使徒的教训呢？使徒的教训是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写出来，而使徒的教训是带着上帝的新的启示下来的，而神的启示在旧约里是借着先知而做成的，在新约里是借着使徒而做成的。所以使徒被神特别设立赐立出来，作为传扬神启示的那张口，所以这个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话语，因为神把他的话摆在使徒的口里传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但当新约圣经一旦写成了以后呢，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新约教会是建在使徒的根基上面，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是让使徒的根基很重要。所以新约的每一本书都有使徒的印记在那里，不是使徒亲自写，就要使徒他带领的门徒来写。比如说马可他是彼得所带的，路加就是保罗所带的，其他的都是每一个使徒写出来的，对不对啊？都是使徒自己亲自写。所以这里面很重要，因为上帝把他的话交给了他的使徒，他们所以在这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就是表示教会是传扬神的话语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特点，我们要来听到，然后呢彼此交接。教会是信徒互相之间建立关系的地方，传递基督爱的地方，所以大家有爱的交流，这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就把教会当作一个我去听道的地方啊，礼拜天我就要在这里听个道，然后我又要换一个地方再去了。其实不是，教会不光是听道的地方，也是教会在大家学习彼此相爱的地方。所以你必须委身一个教会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不把这个牧师当作牧师的话，实际上你根本找错教会了。他说我来到教会，牧师怎么样我不重要，我最主要看我有朋友在哪里，那就给你搞错了，朋友不能带领你，上帝的私人管道是借着牧者来带领你的。所以你要在这里要有一个对教会的权柄，要有个顺服。
其实做牧者的啊，他不是被信徒选拔出来的，他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他有什么样的长处优势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牧师，更不是因为他想要做这份职业来要挣钱来成为一个牧师。牧师真的是要有神的呼召，有神亲自在他身上的感动。牧者呢是在地上来牧养神的教会的羊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在他的下面我们可以通过 牧师这个流通的管子，把神的话语分享出来，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得造就。今天呢，我们从洪牧师这儿呢，真的分享了很多重要的部分，也明白了教会，也明白了在教会里门徒，包括彼得作为一个带领者，他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素质来带领教会。那我们下一次呢，还要请牧师关于教会的话题再多谈几句，谢谢牧师来为我们大家分享。
谢谢凯川，谢谢美玲，谢谢各位听众。